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进入这个环节呢，素心在这里再次的欢迎弟兄姊妹好好的收听乐在家庭这个环节。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感恩呢，因为保罗牧师呢一次一次的借着这样的环节跟我们一块儿借着圣经的教导来看婚姻生活夫妻之间应该怎么样维生。保罗牧师你好吗？
那你好，各位听众你好。
上一次保罗牧师呢你在这里也跟我们讲到这个夫妻之间要好好的守住对方，为对方祷告，那预防婚外情。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太多的家庭啊，都是因为有第三者的加入的缘故呢，婚姻破裂了。那怎么样去预防呢？不单是要关心对方，也要为对方祷告。
是
如果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也别灰心，继续的为他祷告。上一次保罗牧师你也做了一个见证，一个姊妹她的丈夫是不信主的，但是又有婚外情了。
对呀、
那很痛苦的，但是他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每天晚上就是握着他的手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丈夫终于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呢，悔改了，回到这个家，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见证。那今天呢，我也想请保罗牧师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当夫妻之间在家里面彼此的守望维生，过一个这个在自己的婚姻角色上面尽责任的妻子吧或者丈夫努力的去生活的时候，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好起来。那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好起来的时候，这个对儿女的影响又是多大呢？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嘛。首先呢，我给一些的数据吧。这个数据呢就是真实的数据哈、也从一个负面消极方面来看一看一个问题的所在。我做的施工当中呢，过去十年八载吧，就曾经每一年都访问一些中学生啊。那这些中学生呢当中呢原来呢75%都说将来呢可能是同居而不结婚的。
这么多的青少年，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当然呢，现在的社会没多大不了嘛，没什么事吧。但是其实呢，我们要留意啊，中学生这个观念，虽然将来不一定是75%，但是他们现在75%说可能是同居不结婚的话，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来改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对呀、
就是因为呢，第一，他们看到上一代的婚姻的失败，太多的人离婚了，很多的青少年呢，他们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受到父母彼此之间的不和，离婚的结果呢，就严的影响了他们的心灵，所以他们就将来也不要结婚了啊，所以同居就算了啊，这是一个理由。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现在新的一代呢，他们给这个社会当中的个人主义啊、享乐的主义啊所影响了，所以他们呢只顾自己的感受，所以他们就没有多关心其他人的需要必要，只是需要人爱他，他不一定需要爱人，因为爱人要付出代价的嘛。现在要他付出呢，他们比较困难了。所以呢，他们在这个个人主义的底下呢，他们也比较不喜欢结婚了。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社会的风气嘛。也是很多人的同居离婚呢、所以婚姻呢不是这个社会当中最基本的单位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社会应该特别的留意这个问题啊。十年八年之后呢，我们的下一代长起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结婚的话，很多人的家庭呢都不是一个很有根基的家庭了，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没有一个婚姻的约来帮助他们他们生儿 三儿女啊，他们将来的关系上，他们的名分上也起了很大的困难了。
嗯，
所以呢，我们要夫妻间啊，要彼此相爱呢，不但是为着我们未来的日子，我们一生要相爱，终老的婚姻，也为了我们下一代，要给他们建立一个很长远的一个观念。
嗯，
那另外呢，我们的施工当中也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啊，跟大学一块来做了，就发觉呢，原来呢，香港呢有十分之一啊，10%啊的结婚、已经结婚的人士有这个婚外情或者是婚外的性行为。
嗯，
香港呢有330万个已婚的人士。
是
十分之一，就有33万多了。那就说香港超过30万个家庭有这个婚姻的危机
啊，所以
30多万人，
三十多万的家庭啊，
有这个婚姻的危机。为什么？因为其中一个人有了一个婚外情，或者是有这个婚外的性行为呢？
嗯，
那对这个城市来讲呢，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对对。
嗯，我相信世界各地啊，包括是我们中国了啊，台湾呢，我相信这个问题也大概是这样吧。啊、很多人都是有婚外情的、嗯、啊，所以我情人节现在的情人节呢他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以为情人节是亲族地下情人的情人节啊！
哎呀，这个地下情人就是见不得人的，
见不人的，就是婚外情的问题嘛。
嗯、
所以呢，现在的社会就是很混乱了、啊。
对对。
所以呢，我们夫妻呢，要是我们的婚姻关系不好，你看我们的下一代就没有一个正确的模范去跟随，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个婚姻的观念
啊。是是，
现在已经是那么严重，那么10年、8年、20年以后怎么算？我们
更严重了，
更严重了，
对对
啊，那个时候要来挽救就更加困难了。
嗯，
所以现在我们不做工作，那现在我们出一份力，要是10年以后、20年以后，我们大概要出10分力、20分力去挽救，那就不值得嘛。
嗯，
所以我们就应该彼此之间，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夫妻恩爱。好了，夫妻恩爱呢，对我们下一代有什么影响呢？第一，
嗯，
对他们呢，有这个长远的婚姻的观念呢。
对。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下一代，
嗯，
就成为一个有根基、有天伦的基础的家庭长大。
嗯。
他们从小的时候就没有被遗弃，
嗯，
没有冷落。啊，因为爸爸妈妈都在嘛，
对
啊，都爱他们嘛，
对对，
他们的关系也好嘛，
嗯，
家庭就快乐嘛，他就在一个良好的气氛的氛围的环境之下长大。
是，
要是夫妻之间常常吵架、打架、离婚啊，那对立，要有一些的夫妻啊，对，不但对立，就用他们的儿女来攻击对方嘛，
嗯，
啊，要他的女儿、他的儿子传话嘛，
是是，
啊，也在女儿、儿子面前讲对方的坏话嘛，
对，
啊，那样呢，小孩子呢就受了很大的伤害，
对，
他们没有安全感，
嗯，
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细分底下长大的孩子，
嗯，
他将来也没有安全感，
对，
他对人的爱不懂得怎么接受，
嗯嗯，
也不懂得怎么去分享爱。要是没有爱的孩子长大，他就不是一个懂得爱的人的丈夫跟太太了。
嗯嗯，
所以你看他的影响是多么长远啊。
是是。
所以我们真是啊，不是为了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啊，是为了我们下一代，
嗯，
下几代、10代、8代以后，我们的世界是怎么样，国家是怎么样，就要看今天我们最基础的家庭的单位、社会的单位，就是婚姻，我们怎么样去做好我们的事情哦？
嗯嗯，原来夫妻彼此相爱，嗯，这个影响是这么大。
嗯，
所以千万别小看了，就是说，嗯，我跟丈夫的关系不好，
嗯，
算了吧，大不了，嗯，我们两个就分开。
嗯，
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影响你的儿女。
嗯，
那儿女长大了以后，甚至他对家庭，都可能都有一个这个错误的想法。
对、啊、
那刚才保罗牧师你给我们那个数字、
嗯、
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我现在在香港、
嗯、
但是呢我没有想到香港有30多万个家庭已经面临这个婚姻的问题、
嗯、对呀、啊、对呀、啊、根据大学的教授跟我们做这个分析啊、
嗯、
啊，因为他比较有学术啊，他说其实这个已经是比较保守的一个调查了、
嗯、一个数字、
他说可能更加严重而不是更加不严重的、
嗯、是是，
所以呢其实不止有30多万个家庭可能面对一个这样的危机嘛，
嗯
嗯，所以我们要努力啊，我们夫妻之间在家庭呢应该啊、大家相亲相爱的时候呢下一代就比较好一点，
嗯嗯，而且这个社会呢、嗯、也不会有这么多青少年的问题出现，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是恶性的循环嘛，
对，
嗯，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社会的问题、
嗯、
你看到这些青少年、
嗯、
你看他好像是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
嗯，
其实追根究底的话都是从家开始的，
对，一定是 嗯，要是我们在家中没有浇灌哈、啊、这些爱的树苗啊，
嗯，浇灌他们，
啊、浇灌他，对，浇灌他们呢。将来呢，嗯、我们要用更大的心力啊，经济上的努力来挽回的青少年的心呢，那、
嗯、
已经伤害了，就很困难的了。
对，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
是是，
你们大家来看看，
嗯，
一个小孩子啊，他。我也很坦率的讲啊，这是我的小孩子哈，
是你自个的孩子，
我自己的小孩子，
对对，
我有一个小孩子是领养回来的。
对，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问过保罗牧师，我说保罗牧师，你有几个孩子？保罗牧师告诉我说有3个孩子，
是啊，
但是第3个孩子是领养的。那我一听领养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敬佩保罗牧师了，因为今天太多的孩子呢，很需要别人的关爱，但是他们得不到这个关爱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领养这些孩子，帮他们在一个爱的环境当中成长的话，就是救了一个孩子。
是啊，是啊，
嗯、
因为我其实我不伟大，我只是神给我这个感动啊、起初我也没有什么想象到将来要付的代价，但
是
我太太比较因为她是妈妈嘛，她干。起初他有一点点的疑惑，但是后来呢、
嗯、
他比我更加热心去、领养这回事。
是
那后来呢我们就领了这个孩子回来。
是
这个孩子回来的时候差不多3岁了。
哦。
之前呢他住过6个地方。那一个小朋友、那只有1-2岁之内就住了6个地方、
嗯、
包括了一些孤儿院啊，一些架设啊，来到我们的家呢，他已经是他第7个家。
哎呀，心灵里面一定受到很大的创伤，
创伤的很厉害。其实他就是因为不正洁的结果。那这个孩子没有罪，他那不关他的事，只是他根据我所知道，就是他的妈妈啊，只是个少女，生下了他，他的那个男的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他自己也不能够承受。所以呢后来呢他就不要他了，就
掉弃，把这孩子不要了，
不要掉弃的啊、
嗯、
那呢警察就来到就抱去了啊、
嗯、
所以几年找不到妈妈就分给我们了啊，
是是。
那这个孩子回来之后呢，我们过去这9年呢，
是
我看我太太呢就为他呢付出了很大，这个很大，包括了为他祷告啊，爱他啊、流泪啊，他有很大的困难，当然他也很可爱的、也有他的聪明的，但是我们就认识到一个呢，在没有好的婚姻之内所生的孩子，他的困难大的一个什么的地步啊，除了念书他有一些障碍之外呢，
是
就是他有一种的障碍，就是说是我最近才学懂的，就是依附障碍，依附别人的，依附一种的关系，依就是依，
就是依靠别人，
对，
扶着别人，依附别人的障碍。
对了，原来呢，在辅导学上呢，有一种问题的小朋友跟青少年人，就是
依附别人，
依附别人的依附障碍，有30样的特征。
嗯，
啊，我的孩子占了26种。
啊，
很厉害的一种的依附障碍。依附障碍的孩子是怎么样呢？他没有亲情 亲情没有亲情的，没有犯罪的感觉的，没有悔改的心的，
就算自己做错了也没有悔改的心，
也没有悔改的心，也没有做错的那个感觉的。
哦，
原来是没有的，
不认为自己做错事情。
不，他不懂得的。
嗯，
所以为什么我发觉，为什么这个小孩子常常做错事呢？而且请他回转呢、悔改呢，那么困难呢？原来呢，他是有这个障碍。什么人有这个障碍呢？专家讲，3岁之前是孤儿，是弃婴的
啊，
十居其九都有。
就是3岁之前，如果他是弃婴，被人家不要了，然后呢，到不同的家里面去适应，又适应不到，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障碍。
是呢，就是这样。那包括什么呢？包括呢，除了不懂得什么是犯罪，追究责感呢，没有的。所以呢，这类的小孩子常常躺卧的，
是
长大没有人关爱他，他就成为监牢里的人常客了。
常客
了。
难怪像刚才保罗牧师你所说的，他如果是这样成长，比如说你们没有收养他，他3岁之前已经在不同的环境家里面要去适应，他这样长大以后呢，他不认为自己做的是坏事。
是啊，
他去偷东西，他去犯罪的时候呢，都不认为这是错误。
错，做错了，人跟他指正他，他也不没有这个愧疚的心，没有难过的心的，他完全没有的。那另外呢，他就因为他没有亲情啊，
是是。
为什么没有亲情？因为他不懂得什么是关系，
对
人类人伦的关系他没有的。原来，所以呢，他常常分不到什么是表兄啊，什么是堂兄啊，那是舅舅啊，那是伯父啊，他不懂啊。其实他到10岁，他还不知道我是我太太的丈夫。
但是你们一直住在一起，
他常常以为我是我太太的大儿子。为什么呢？我也要负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家里不是称呼我太太的名字，我也跟孩子们叫妈妈，我是这样称呼他。其实原来很多男人都是在家里跟那些孩子叫妈咪，那做妻子的也跟孩子说爸爸。
其实
他不懂吗？
对，
所以他这个是个笑话，但是是个真的笑话。后来我解释，我不是他的大儿子，我是他的丈夫，我是你的爸爸。所以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所以我曾经用很多时间教导他我所有的亲戚的关系，转过头来他也不记得了。所以呢，就是很可怜的事。所以夫妻不好，影响了儿女，儿女没有贞洁，剩下了一些灰分身的儿女呢，他们就有一部分的人就会成为这样的人。
对，
要事后未来的10多年呢，要用很大的力很费力来缓回他的心，给他有安全感，给他有这个家庭的温暖，爱的观念。所以这方面呢，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大家呢应该继续的努力给他有个正确的这个观念。所以我的孩子们呢，特别这个小孩子啊，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啊，他相信主耶稣，他是相信，他很爱主的，很喜欢传福音的。但是他还是有一点点的怕我们死掉啊。所以曾经他问你什么时候死的你？我的太太，哇，你不能真的没有你
吗？不能这样讲，对，我们
中国人说。但是后来我就发觉他，原来他是舍不得我们，怕我们死掉，
所以他一直关心
啊。所以我们就教导他，怕，因为有天父看看你啊，我们走了有姐姐看你啊，所以你不要太担心啊。所以现在他慢慢的就改变过来了。
我们说小孩子啊，一生下来，这生下来到他成长这几年的教育啊，生活啊，环境对他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中国人说3岁定终身嘛。
对。
那最重要的这3年里面，
嗯，
对这个孩子来讲是一个伤害的时候呢，
是
难怪他以后慢慢长大的时候就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是
很感恩的是保罗牧师，你们夫妻两个人很有爱心照顾他，帮助他。那我在这件事情上面也看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啊，就是他的母亲是 未婚妈妈，
对，
青少年呢、啊、没有到结婚的年龄、
嗯、
就随随便便的有了婚前性行为，而有了这个孩子、
嗯、
自己根本都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嗯、
就把这个孩子丢了。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个话题当中讲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了。
对，
一定要贞洁、
嗯、
婚前不能够有性行为。当你随着这个社会的风气认为无所谓、
嗯、
他喜欢我，我喜欢他、
嗯、
那我们就有了这个婚前性行为，而你没有想到后面带来的问题是这么的严重。
嗯，是很长远啊、
嗯、
那个结果的后果很严重的，这
是
很严重的、
嗯嗯、是是。那我们做父母的、
嗯、
我们应该怎么样除了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要好、
嗯嗯、
帮助我们的儿女健康的成长之外呢、
嗯、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说这个性的开放啊、
嗯、
已经泛滥到一个地步，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深、
嗯、
心里面很震惊。那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在这一方面教导我们的儿女呢？
嗯，那这个很好的一个问题，我大家又努力了。第一，当然呢，就说我们夫妻之间应该常常做好见证，彼此相爱。
嗯嗯，是。
第二呢，我们要常常呢给他有一个真理的教导。真理呢、
嗯、
对我们孩子的心呢有很大的影响的。
是。
嗯，因为我在推动这个贞洁的事工吧，啊，我也有很多的时候去培训那个青少年啊，
嗯，
到学校去讲啊。嗯，很开心的就是说，原来我们的下一代他心灵当中有一个空处是为主的。
嗯，
他无论这个社会上有多么多的坏的道理，不好的道理、
嗯、
但是当我们将真的真理跟他们分享，他们懂得接受的。
嗯，
这是我过去这些日子所经历的，就发现他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啊，所以我们夫妻呢不怕要为他们带他们去到神的面前。
嗯，
其实呢，要是大家都是基督徒的话，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啊，其实就应该有一样东西，就是家庭的崇拜、
嗯、
啊，家庭的祭坛。
嗯，
这个家庭的崇拜呢，就给我们的下一代呢，第一有一个榜样，让他知道家庭的真正的主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
嗯，
是主耶稣，
是、
啊、连爸爸妈妈也要向他啊，来敬忠哈、啊。
嗯，
我们也要学习爸爸妈妈。嗯，在这个家庭崇拜里头，我们彼此的代祷呢，
嗯，
祷告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嘛。
是
啊，要来敬拜，来唱诗歌，来分享分享圣经的道理。我相信，神的话，对我们的小朋友呢，一定有帮助的。他们懂得了，
嗯、
就好像耶稣基督12岁也在这个圣殿当中跟律法师在交往嘛，在讨论吧，啊，所以他的智慧、身量啊，神跟人喜爱他的心都增长。什么是增长呢？
嗯、
就是从无变作有，从小啊变作大啊，从少变作多。那我们的主耶稣上车啊，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因为他是个完全的人嘛，
嗯、是，
所以呢，他也表示啊，他需要增长。嗯，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也在增长，就是、
嗯、
啊，智慧啊，就是神的话啊，就是学习那方面的哈、啊，身量就是他的肉体上的长大，
嗯、
也是他这个感情各方面的长大啊，跟人喜欢他的心，神喜欢他的心，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爸爸妈妈在四个方面呢啊，就来带领着我们的孩子们来成长。也外面很多的不义的事呢，我们要跟他们讨论。
嗯，
所以呢，我们要在他们大概是11、12岁吧，现在11、12岁的小朋友啊，已经有这个谈恋爱的这个趋势了啊。
对对 对，
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的女朋友、男朋友啊、老公老婆那么称呼的了。
嗯，
所以呢，我们要跟他们开始讲，
嗯，
不要怕，要跟他们讲，你不讲，社会跟他讲，
对，
啊，性开放的文化跟他讲，电脑的网页跟他讲，
对，
啊，不如我们讲，礼拜堂讲，啊，
对，
他们是听得懂，所以我就盼望我们的父母呢，要是儿女 有这个成长的过程呢，想要谈恋爱啊，问这个男女的事情呢，第一不要禁止他不问，
对，
不要不责备他啊，因为这样他自己暗暗的去找答案就不好的。
对，
我们要公开的，也爸爸妈妈也有分享自己的感受啊，曾经恋爱的经验，让大家成为好像朋友一样啊。当他真的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来找你，不是去找这个网页上怎么讲啊。
对，
所以呢，我就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跟儿女们啊谈谈这个恋爱是什么回事啊，婚姻是什么回事啊，要是守不住贞洁啊，有什么好后果啊，又生怀孕啊，是什么回事啊，怀了孕是不是一定要落胎啊，还是可以生下来啊，有一些成熟的父母去领养啊，因为神不喜欢我们堕胎的，而且后来我们再慢慢再讲这一方面的事，但是爸爸妈妈呢其实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对对，
爱他们，常常将他们抱在怀里啊，彼此的相爱啊，这是给他们的安全感就很重要的。
对，尤其是孩子，差不多现在的孩子比以前就是成熟的早。
对呀，
我们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比较单纯一点。
对，
那现在的孩子可能资讯各方面比较发达，他很容易就受到一些影响。进入大概9岁10岁的时候呢，做父母的就要开始关心他了。
对，
那你在学校跟朋友相处，有没有什么男孩喜欢你啊？或者你有没有喜欢男孩的？那这个话题呢就可以开始跟他谈，开始慢慢的去关心。刚才我很赞成保罗牧师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要开始搂一搂他，抱一抱他。因为我发现呢，很多很多的青少年的孩子，其实他们肉体上面已经大了，好像是进入青少年，但是心灵里面还是小孩的。
对对呀，
他很希望父母还是捧一捧他的。但是我们做父母呢就认为，哎呀，你看你个子这么高这么大了，那我就不善于去捧孩子。那我曾经以前也有这样的机会跟一个妈妈，就是说他就找我，他说我的孩子真不听话，但是来的主日学就听话。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回家你捧一捧他，搂一搂他吧，虽然他是男孩，虽然他个子高高的，但是他还需要父母的关心。对呀，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多一点的去关心我们的孩子。
对，
刚才保罗牧师你也说了，你说怀孕以后的后果哈，我们国内呢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孩子他们可能在家里面父母亲在这一方面没有更多的教导吧。也因为外面风气的缘故吧，当他们出去打工也好，或者在外面念书也好，很容易跟自己喜欢的男孩子同居。然后他们不认为这是问题的。那怀孕以后呢，又怕父母亲知道，就自个儿堕胎。那这样的情况是很普遍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教导他们呢？
其实呢，圣经是不容许人堕胎的。除了唯有危险，是的，那个妈妈的生命有危险才救那个妈妈，不救那个胎儿的。
是啊，
否则呢我们应该尽量的不要堕胎。要是真的发生了怀孕呢，要鼓励她生下来啊，送给有关当局啦，去找一些人去领养啊，
是
比较好一点的安排。
是
因为站在生命的主权上，我们没有主权去令到一个胎儿要堕掉啊。
对。
另外呢，堕胎呢，其实就对一个小的女孩啊，有很大的在肉体上跟心灵上的很大很大的影响。我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证明呢，其实很多人以为堕胎就解决一切嘛，就堕掉就没有什么事了。其实呢，对她的身体的问题呢，有问题的。因为中国人讲嘛，落一胎啊，就是影响未来的三胎的啊，就多一胎损三胎，就是从生理讲来讲。我曾经为一个女孩子祷告，她是中学二年级啊，只是13岁14岁吧，就曾经堕胎。 我为他祷告，他就悔改，他就不敢了，不敢了，他说不敢。后来我再去那个学校，校长就跟我讲，哎呀，你记得不记得那个女孩子？我记得，哎，又要请你为她祷告了。我说又打堕胎了，他不是不是，他乖了乖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患了癌症。我说什么癌症呢？他说他的卵巢啊有癌啊。我为什么这么年少就有吗？现在割掉了，现在做这个化疗电疗啊，非常的软弱，很辛苦啊。我为什么这样？校长讲啊，那个主诊的医生说，因为他太早有这个性爱，
对对，
曾经堕胎就是有直接的关系，
是是是。
那医生也没有再能够怀孕的了，因为他已经割掉他的卵巢了。
卵巢，
哎呀，所以这个你看，对这个身体肉体有这么大的影响。
所以青少年的孩子们千万不要轻易的有这个性关系。他只是13、14岁
对、
怀孕堕胎，然后呢就患了这个妇科病了。然后呢他一生都不能够生孩子、而且还有癌症。
是。
对，我曾经跟一个妇科的医生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就是说嘛、他说我们没有身体发育没有完整的时候呢、你如果怀孕的话、真的像刚才保罗牧师你说的、堕一胎的话失去三胎。
是是是。
对对、这个一定要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知道，一定要去留意，千万不要小看的，而且身体、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要好好的去管理。
我还有一个老婆婆来找我。
是。
原来呢我问她什么事，她要我跟他赶鬼，我就赶什么鬼？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堕过两胎。那些有一些其他的宗教的人士啊，就跟他讲：“哎呀，你的两个胎在阴间呢，也继续的长大的，你要给他娶老婆啦，要娶媳妇啦。”
是是，
这、就每一个晚上他就来找他了，他就吓得不敢睡觉，就很害怕。我就跟他讲，没有，那两个不是你的儿女，那是魔鬼撒旦的化身。你的孩子，我根据圣经的证明啊，你的胎儿啊，跟那些小的婴孩已经回到家里啊、就回到上帝的怀抱了。我就跟他讲了，就根据圣经就教导他。到后来为他祷告，他才明白啊、原来那是虚假的。所以就证明呢。从年轻堕胎，一生也有这个阴影在他里边，
对，
也是不好过的。
是的，非常谢谢保罗牧师的分享。但愿今天的内容呢，再次的帮助我们收音机旁边每一位听众朋友。谢谢。